罗马书系列讲到46，与神和好2，罗马书5章1至5节，韦保罗牧师，2013年5月12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5月23日。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罗马书第5章1至5节。顺着上周我们所讲的第一节和第二节，自然而然地进入第三节、第四节和第五节。今天我们要更仔细地思想这一段经文。现在请大家一同来看罗马书5章1至5节，神的话语这样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地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以上是神的话语。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更深地明白我们所活出的生命，也明白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什么。父啊，求你帮助我们常常把眼目定睛在天上的事，尤其是定睛在耶稣身上，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我们祈求你借着圣灵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能够明白今日所读的神的话语，也是我们可以清楚诚实地思想这些真理。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很多年前，在我第一次公开传福音后的几个小时，我接到一个电话，得知我生命中最亲近的人在一场车祸中去世。随后我经历了整整12年极其艰难的岁月。以我当时的年纪和成熟度而言，那12年是极大的挑战。我需要照顾那些留下来的人。当最亲近的人离世时，随之而来的事物、责任和情感，往往如同风暴一般席卷而来。那段时间的痛苦与挣扎，是我不愿任何人经历的。但坦白说，也没有什么比那漫长而艰难的岁月更能为我后来的是工作预备。那并不仅仅是身体的疲惫、经济的压力、牺牲或不便，而是对我这个自我中心之灵魂的深刻磨练，是一种学习持守承诺的过程。我记得那种承诺仿佛没有尽头，也看不到回报。换句话说，那是一段在信实中，甚至有时是在不那么信实中，仍然忍受困难的岁月。这些困难几乎贯穿了我从20岁到60岁的人生。那是一个似乎不会终结的过程，而事情本身的性质也决定了几乎不会有人对你说谢谢。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形式的感激。我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位曾在教会担任长老的朋友一起外出吃晚餐。他非常清楚我所经历的一切，便问我说，有没有人因为你所做的这些事向你说过谢谢。那时我甚至已经不再期待感激，只是平静地回答说，没有，几乎没有。他微笑着看着我说，那我替他们说一句，谢谢你。那一刻深深触动了我。虽然他并不是这些事的当事人，但那一句话仍然温暖了人心。这一周我在浏览 Facebook 的新闻动态时，看到一张照片，一只鸟停在栅栏上，被狂风暴雨猛烈的拍打，几乎无处可躲。照片下面的文字写着，有时候你只能低下头祷告，撑过风暴。当我回想起多年前的经历，以及后来在教会的服侍中，作为丈夫、作为父亲所经历的种种艰难，坦白说，与早年的那些风暴相比，后来日常的困难几乎显得微不足道，甚至成了可喜的经历。在风暴中与神同行，在混乱中寻求从神而来的平安与安慰， 生命中的这些风雨并非没有意义，尤其是在他们如何塑造我们，使我们在与他人相处时更能活出爱心这件事上。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三至四节这样写道：愿颂赞归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换句话说，当我们自己经历患难并从神那里得着安慰时，我们就被预备好去安慰其他正在患难中的人。这正是保罗所教导的真理。对年轻人而言，在风浪中学习如何航行，这并不只是回忆，也不仅仅是感慨，更不是一句那已经过去了。这是一生持续的操练。随着年岁增长，我们还要面对健康的衰退，也必须用同样的属灵智慧来面对生命的有限性。因此，每当我读到今天这段经文时，总忍不住停下来，反复咀嚼，因为我发现，这段经文带着极深的安慰。有意思的是，当我在预备这篇讲道时，恰好与一位多年好友通了电话。他与我年纪相仿，信仰坚定，也常常鼓舞人心。在交谈中，他坦白地告诉我，自己正经历一场极大的挣扎。他说，我真的不明白，神在我身上要成就什么。他知道神正在工作，却仍然感到困惑。他祷告，反思自己提问的方式，甚至觉得需要为自己向神发问的态度悔改。而这样的困惑，并不会因为年岁增长而消失。在罗马书第五章一至两节中，保罗总结了前四章的核心信息，我们因信称义，与神和好。这是我们永恒灵魂的根基。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因信得以进入神的恩典，这恩典成为我们所站立的根基。保罗的意思是，在永恒的层面上，你与造物主之间的关系是稳固的。借着恩典，借着信心，在基督里，你的灵魂得以安稳。也许基督徒最大的软弱之一，就是缺乏对自己身份和产业的清楚意向。如果我们真正明白圣经所启示的，我们是谁，我们在基督里拥有什么，这将彻底改变我们每日的生活。如今，我们仍然是模糊的看见，无法完全体会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就像电影《国家宝藏》中，尼古拉斯凯奇发现宝藏时那种震撼与激动。天上的产业已经为我们存留，只是我们尚未完全领会，这也限制了我们在盼望神荣耀时的喜乐。然而，当神把我们带回天界时，这一切都将被完全医治。保罗在第三节写道，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这里并不是命令式的劝勉，而是陈述事实，描述信徒在真实经历中的属灵反应。当我读到这句话时，不禁反问自己，我是否真的活出了这样的生命？我们盼望天堂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正是那里一切的患难都将被放在身后。我们在天堂所等候的，并不是更多的挣扎与痛苦，而是荣耀、丰盛，以及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居所。我们所盼望的是永恒的安息，而不是无尽的劳苦。然而，保罗却从和平、恩典、喜乐、盼望以及天上的荣耀直接转向患难中的荣耀。我们许多人或许更希望在不但如此之后，紧接着读到的是，所有的患难都将从你们的生命中彻底挪去。但保罗并不是这样写的。若要真正明白这一点，并使之在我们生命中成为真实的安慰，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事实，神在此时此地的临在与主权，并不比他在天上时更少。我们常以为，到了天上，神就在我们眼前，可亲可见。 朋友们，其实他现在也同样与我们同在。只是因着罪的遮蔽，我们对他慈爱、恩典、公义和大能的作为看得模糊。这并不是因为他的手变短了，也不是因为他的能力减弱了，而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眼目迟钝了。在以赛亚书59章中，神不得不这样向他的百姓解释，好像是在纠正他们的误解，说，我的膀臂岂是缩短，不能救赎吗？我岂无拯救之力吗？接着他又说，他一斥责，便使海枯干，使江河成为旱地。仿佛在说，我要让你们知道我是谁，也让你们知道我能成就什么。你们生命中一切的需要，对我而言，没有任何一件是无能为力的。这不仅包括你们的救赎，也包括你们所经历的一切。唯有在神绝对主权的光照之下，也就是在他预定万事、掌管一切的真理中，我们才能以健全的心态，在患难中仍然得以欢喜。因为我们必须知道，患难并非失控的意外，而是出自他的手。经文并不是说，我们只是在患难期间或借着患难而喜乐，而是说，我们在患难中喜乐。换句话说，并不是我们在患难来临时咬牙忍耐，勉强撑过去，而是患难本身成为我们荣耀神的场所。那么，保罗所说的患难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在圣经中，患难确实常常与因信基督而受逼迫有关。例如，马太福音五章十节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保罗自己多次因见证基督而被囚受苦，这正是为义受苦。然而，这里所使用的患难其实是一个范围更广的词，指一切形式的压迫、挤压、痛苦和艰难。圣经用这个词来描述战争的困苦、生产的疼痛、生活的缺乏以及日常的艰辛。这些痛苦并不一定与我们的见证直接相关，而是生活本身所带来的重担。这个词的原意就是压碎、挤压、使人受难，指的是全人类在堕落世界中所共同经历的各种痛苦。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若我们把这节经文狭义地理解为只有因信基督而遭受逼迫的苦难才算是这里所说的患难，那么我们很可能会陷入无止境的自我反省，反而失去保罗原本要给予我们的安慰。因为请想一想，有谁能说自己所经历的一切苦难都是100%因着自己的义行？即便是最美好的善行，若仔细剖析，也难免夹杂着人的骄傲、自立或软弱。因此，保罗所说的患难是指我们人生中各种各样的苦难，无论其成因是什么。我们在一切患难中喜乐，因为整个受造界即便在堕落之后仍然是神的手术室。神以患难为手术刀，亲自塑造我们，直到基督的形象在我们里面完全成型。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从未停止。我记得少年时因膝盖手术每天都要做复健。对一个年轻的运动爱好者来说，那是个令人兴奋的地方。比尔、沃尔顿、基斯、威尔克斯这些球员常在那里训练，杰里、维斯特也偶尔出现。还有一位前湖人球员 Happy Hairston 也常来做复健，我们之间甚至建立了一点小小的交情。他的情况非常严重，膝盖动过手术，周围布满疤痕组织。于是传奇训练师 Ducky Drake 决定亲自处理。他一边用力拉扯 Happy 的腿，一边试图把关节掰直。我至今仍清楚记得 Happy 痛得大声喊叫，好痛 Ducky， 好痛。但 Ducky 并没有停手，因为他知道这是必须经历的过程，虽然极其痛苦， 却是恢复所不可或缺的。我也发现，保罗所描述的那条属灵链条，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在我生命中最真实、最明显的时候，往往正是我完全没有任何解决办法的时候。那时，我被迫从永恒的角度来看问题。有时候，你试着靠自己走出困境，但有些时刻，你就像那只在暴雨中被打得无处可逃的小鸟，只能承受。我也想到拳王阿里，他晚年复出时早已不复巅峰状态，面对年轻选手猛烈的攻击，他会怎么做？他会整个人缩在绳边，让对方一阵猛攻，这就是所谓的先挨打，因为暂时躲不过，只能撑住。在生命中，我们有时也只能如此，只能撑着。被打得没有出路，没有方法，只能被迫从现实转向永恒，从所见转向所不见。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16-18中这样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坦白说，我并不是每天清晨醒来都会这样思想。我通常只是起床，吃早餐，然后开始一天的事务。逃避苦难是完全自然且合理的。我也不会把苦难强加在任何人身上。苦难本身并不会自动产生义。然而，在初代教会最初的300年里，真正忠心的基督徒往往要付上受逼迫的代价，因此，那些受苦者便成为教会的英雄，正如希伯来书11所说，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但当君士坦丁将基督信仰立为国教之后，这样的逼迫似乎消失了，那种塑造圣徒的痛苦也随之减少。于是，一些所谓的旷野教父便开始刻意自我苦待，以为这样可以达到更高的圣洁。你们或许也记得西墙，犹太人在那里痛哭，捶打自己，以求悔改。我想强调的是，借着自我苦修来追求成圣，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敬虔。你不会因为惩罚自己而变得更圣洁。然而，生活中的意外与苦难，有时是无法避免的。而在痛苦之中，至少在某些时刻，那似乎是唯一的出路。就像那只在暴风雨中无处可逃的小鸟，有些时候你真的走不出去，也找不到任何巧妙的脱身之道。正是在这样的处境中，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完全服在神的怜悯之下，承认自己没有答案，没有退路时，我们才能真正喜乐，也才能因知道自己是在一位慈爱之神的手中而得着安慰。神是怜悯的神。我们往往只有在想到天堂的时候才体会到他的怜悯，但其实就在今天，就在此刻，当我们向神呼喊说，神啊，我已经无计可施，我把自己完全交在你手中，那才是真实而切身的经历。我们会渐渐发现，借着患难，神正在我们生命中成就某种工作，而这工作的终点就是盼望。然而，在抵达盼望之前，我们必须认识这条属灵链条中的每一个环节，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忍耐常被形容为安静地承受那些我们真心希望消失的事物。换句话说，忍耐并不是否认痛苦，而是在身处困境之中仍有能力站立得住，继续前行。我们会想到雅各书1:19所描绘的那种生命状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我们也会想到基督自己，当他受辱时不还口，受害时不说威吓的话， 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神。在多年辅导的经历中，我逐渐发现，最重要的劝勉之一，就是要为长远做好准备。许多前来寻求辅导的人，内心往往十分急切，盼望在一两个小时内就能得到解决。但保罗却一再提醒我们，要忍耐，要坚守，不要丧胆。他之所以要写不要丧胆，正是因为人天然就有丧胆的倾向。在持续的苦难，似乎无路可退的困境中，我们很自然地想要放弃。然而，神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操练我们不轻言放弃生命。我曾与一位老朋友谈话，他已经第三次结婚，却依然无法维持婚姻的稳定。他是一名举重运动员，纪律性极强。我问他原因，他坦白地说，说到底，我是一个很容易放弃的人。这并不能为他的失败辩解，却点出了一个事实，我们人性中普遍存在着逃避与退出的倾向。当苦难临到，毫无退路时，就像被抓住的鸟，或拳击场上的拳手，我们只能被迫承受，继续站立。而这正是神在我们心中锻炼忍耐的方式。于是，这条链条持续运作，有时甚至比我们所期待的时间更长。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老练，希腊文是一个名词，意思是通过考验来验证某物是否真实、纯正，近似于正直。我们先前所提到的金属比喻，正是品格的写照。金属若不断被弯折，却不经锻炼，最终只会失去强度，彻底断裂。运动员在赛场上所展现的品格亦是如此，即便在疲惫，裁判误判，观众喝倒彩，对手强大，队友失误的情况下，仍能保持专注、沉着与恒心。然而，基督徒所经历的并不是普通金属的弯折，而更像是被投入精炼的火中，被敲打，被加热，被重塑，最后在工匠手中重新成型。这过程无疑是痛苦的，但神正借此塑造一个需要不断被精炼的器皿，直到我们被接入荣耀之中，这精炼的过程才告完成。有人认为，只有当我们对患难做出正确的反应，老练与盼望才会产生。我认为，单单承认患难是神手中的工具，本身就已经使我们得着真实的益处。当然，我们应当竭力做出合乎神心意的回应，不抱怨，不咒诅，不偏离神的公义，正如约伯所示范的那样。但即便我们的回应并不完全，神也绝不会放弃我们。他不会说，我已经受够你了。相反，他会继续施行管教与塑造，直到我们被完全塑造成他所喜悦的样式。正如希伯来书12章11节所说，凡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过练习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那么，今天的你正处在这条链条的哪一个环节呢？其实，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自己此刻只在链条中的某一段。人生在不同层面、不同阶段，往往是同时经历患难、忍耐与老练的塑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在此刻就已经拥有盼望。这条链条从未停止运作，患难持续锤炼我们，而盼望也在其中悄然生成。患难这位外科医生，借着切除杂质，精炼我们的判断力与心智，使我们专注于真正值得我们全然忠诚与委身的事物。最终的结果便是盼望，因为我们认识神的应许，而在那应许之中，我们得着盼望。然而，若我们过于沉溺于这个世界，就会被遮蔽，无法以清晰、敏锐的眼光看见那盼望究竟为何物。因为我们与世界相恋，而世界似乎一切安好。那么， 什么是盼望呢？盼望就是对尚未显现，如今仍被遮蔽之真实，所怀抱的确信与期待。这种盼望与世上一切其他的盼望完全不同。因此，保罗在此以结语郑重强调，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基督徒的盼望是一种不会使人蒙羞的盼望。原文中羞耻的意思是指受挫、蒙羞、被证明为虚空。这个世界充满了各样的盼望与梦想。人写歌、拍电影、写书，激励自己追逐梦想、实现理想。而这些理想与抱负往往暗含着一种不自觉的自我神话，仿佛我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什么才是最好的。人靠着自己的智慧与能力追求梦想，最终站在圣洁的神面前，可能会以为我凭自己完成了一切。然而，保罗提醒我们，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盼望，终究会在神面前成为羞愧。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当我的盼望被置于他人的生命与自由之上，便会带来极大的毁灭。20世纪的悲剧正是如此。唯有一种盼望能在永恒、圣洁、公义的神面前站立得住，唯有一个名能使人永远不致羞愧。诗篇25篇20节说，求你保护我的性命，搭救我，使我不致羞愧，因为我投靠你。这盼望并不是冷冰冰的理论，而是活生生的经历。神的爱借着圣灵倾注在我们心中，把我们带入这盼望之中。保罗始终不愿偏离这一主题，这一切都是因为神的爱已经浇灌在我们心里。即便我们如今仍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终有一日，我们将看见这爱完全而充满的显现。即便是有限的人类智慧，也能理解一个简单的事实，不管教儿女的父母，并不是爱，而是在怠慢。然而，我们真正难以完全理解的，是那位智慧与能力无限的神，如何借着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事与患难，成就他的工作。这超出我们的理性所能穷尽，但我们无需完全明白，只需确信这一点，神的爱是无限的，他的恩典宽广无边，他的教训遍及整个受造界，而我们正是他爱中的对象。让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在我们心中运行，使我们成为一群能在患难中仍然喜乐的人。父啊，我们天然倾向抱怨、发怨言、致疑迷，求你保守我们不致灰心，也不致绝望。帮助我们专注于迷的话语，牢牢记住，未来的一切应许都是因着迷的旨意与供应而存在。即便我们偏离，父啊，迷仍以各样方式将我们带回，使我们常常仰望迷。愿那荣耀的盼望在我们心中，在我们意念中居首位，使我们为迷已经成就的、正在成就的工作不断献上感恩。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